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总理李克强依惯例发表政府工作报告，称中美经贸摩擦带来不利影响，但中国的发展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然而许多外媒评论，2019年这场年度政治大戏的背后潜藏诸多挑战与危机，经济增长下滑，美中贸易争端，围堵华为困局，政治与意识形态风险，无一不让中共当局伤透脑筋。去年人大为习近平修宪震惊国际，今年人大为了维护共产党和习近平个人权利，还有可能做出哪些历史创举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解读。第一位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时评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朋友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是香港独立时政评论员桑普律师，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桑普律师，我们知道在这个一月底的时候，刚刚我们在这个连线的报道当中也提到，习近平召集了这个各省市自治区还有相关的党政军领导人召开一场会议，提出中共面临的七大风险。看来这样的一个主题继续延续到今天的人大会议上。在今天的人大开幕式上，李克强的报告内容里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我想先请桑普律师来谈谈，您怎么看今天李克强的报告继续的在强调这个风险与挑战呢？
风险跟挑战呢是可以延续，可以说是延续习近平讲的七大风险的。当时习近平讲的七大风险包括了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跟党的建设。可以看到李克强的报告最着重的啊，但似乎最着重是经济上面的风险。
嗯哼。
那因为他劈头第一句就是说，我国发展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的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我想说这个是很罕见的啊，这是少有这样的劈头第一句就开始这样说。之后他继续说的是，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下限是6，上限是6.5。如果以下限来看呢，应该是36年来最低的，应该是只有6%啊。这是第二个。另外一方面，你看到在经济以外，他也看到有很多减税的措施啊。那这个减税措施讲了2万亿的那个人民币嘛，2兆嘛。
嗯
哼。那这个钱本身是不是真的落实到那个百姓的口袋里面？我们可以待会去分析。简单来说，如果把政府、地方政府的债务变成了地方债券，减了税，逼着民企跟公民去买地方的债券，等于另外一个形式的割韭菜。那最后如果说民企最后倒闭，中央央企来接管，不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国进民退吗？这个是更令人忧心的地方。那在军事方面，你也看到说，虽然这个报告里面没有直接说，那昨天已经放了风了啊。今年国防开支的预算1.18万亿的人民币。另外是公共安全，就俗称维稳的开支呢，达到1797亿的人民币，这个数目基本上是可以说历史的新高。啊，这个虽然那个升幅比去年减缓了一点点，但是还是在绝对值来讲是历史的新高。所以看到整个情况，看到是打硬仗的准备，大概是军事上要过硬，经济上要加把劲，但加把劲看得出来，他也觉得说，在中美贸易战整个大环境下有点使不上力的感觉，但是他就是开始呢去做一些很直接性的措施，也没有办法有釜底抽薪的那些补救方法。
嗯，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好的，我们知道一般而言政府工作报告它侧重于社会和经济方面或者民生方面，今年也是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报告强化了风险意识， 这个前边呢，刚才桑普先生也都提到了，他就报告里特别强调一些什么国内外严峻形势、化解重大风险、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就是说李克强他已经非常多的提到这些问题，这和以往的报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谈到2019年的时候，他也是像刚才您报道的时候，新报道也提到这些问题，就是可以预料、难以预料的风险，像这种说法是以往很罕见的。所以难以预料，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并没有底数，这和他们说的那种不可能过的坎儿、过得去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实际上是矛盾的。所以这些问题他们实际上已经感觉到了很严峻，而且他们还提到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实际上也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实际上也是很担心的。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它的对象是国内的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所以当局它在有意的淡化这些压力和风险，所以他们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很透彻。但是从那些具体的部署来看，当局政策的出发点显然是在防范各种风险的。那么李克强的报告总体给人感觉，实际上应该说是一种非常城市化的一种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新的地方。那么那些具体数字来讲，也基本上都是和以往的情况有可以这种可以比较的，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
是，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这个有关于这个GDP 的总值的这个预测，也与外界之前所预测的相类似。但是，就像小明先生跟桑普律师所提的，这个风险意识在这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似乎也成为了一个重点呢。那么，很多的这个西方媒体呢，早在这次两会开始前呢，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相关的人员会做这样的一种表述。我们看到德国之声在昨天星期一的一份报道里面，他就这样的提到了，他说第一句话。报道里第一句话就说，中国领导层已经很久没有如此紧张了。报道里指出，与美国的贸易战和过量债务遏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事业和社会动荡的害怕情绪在增加，党内出现对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的不满。我想继续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中共目前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刚刚我们看到了我们驻北京记者叶斌在两会会场外采访了这些人大代表啊，那么特别询问他们修宪一周年，您觉得情况变好还是变坏？很多的代表都是选择错过麦克风，干脆不回应也不回头。那么我不晓得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到底现在中共还有习近平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好的。应该说目前这种混乱已经不是单一层面上的，而是整体上的全局形势的混乱。这实际上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特别是他修宪以后，这种极左政策恶果的一个总爆发。从政治到经济到社会，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全面危机的苗头。大家普遍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而且呢，中美贸易战又把这些问题给放大了，加剧了人们对未来这种悲观的预期，特别是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所以这种情况下，确实就是说整体上的形势让人感觉出现了这种倒错和混乱。由于习近平在政治上造成逆失，实际上已经导致了中国人对政治前景感到悲观。前面我们都知道徐章润教授关于提到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经济情况又在出现危机，这个无论是政治和经济，它这个导致整个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感到这种绝望感。我们可能还大家都记得，在春节前有一篇自媒体的文章叫《寒门状元之死》，这本来是一个极其平淡的一个小文章，结果却遭到了中共当局的严厉讨伐。它的罪名呢，就是卖惨卖焦虑，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卖惨卖焦虑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共的痛点。由此我没看出，就是说面对民间这种普遍存在的这种焦虑情绪，实际上中共领导层确实已经非常的害怕和担心了。
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个北京当局最担忧的是什么？是担忧的政治的风险，还是经济的风险，还是两者相结合带来的更加混乱的一种局面？
当然是政治跟经济风险都存在的。 大家知道说在这一次两会前后那些细节才是重点啊，因为大家看到比如2月27号发布的中共中央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对，
里面有讲到两个维护，而且讲到不要搞低级红高级黑，不允许做两面人，搞伪忠诚，要大家头脑清醒等等，这个东西就等于说他就是草木皆兵啊，就是无论你跟他是谄媚之词，他也觉得说哎你是高级黑，如果你不去跟他讲那些漂亮的话呢，你却又被说成是不效忠。这个地方他也提出一个叫中共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要大家述职报告两个维护等等，
嗯，
这个已经看到他已经是没路可走，只能讲这些极尽嘴炮的一个东西了。那刚刚小明先生有说到自媒体的那个晋升的问题，那你看到中共也是推出个禁网2019的行动，希望在这个那个两会期间就会铺开，而且你看到柜台也访问过很多那些人大政协代表，似乎他们都下了个禁声令，就是说他们不能去随便说话，只能够在他委员通道等等的地方才能够套好的稿来说。而且大家看到《纽约时报》加藤加一先生哈，他已经说过，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报告前，习近平没有把经济搞好，政治局会议已经有人拍桌子批评现行的政策。如果这个传言是真的话，大家看到其实在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些跟习近平就是集大权于一身不满的一个声音，就正如德国之声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引述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现在在中美贸易战整个一个大框架之下，基本上中国能做的东西就是继续骗。什么叫继续骗呢？比方说修改一下外商投资法，
嗯，
其实现在的外商投资法基本上都已经有了，他可能把一些形容词或者更夸张的东西写上去，市场准入啦，啊，国民待遇，知识产权保护，资本出入境，甚至禁止那个技术转让，其实现在的法律不是早就有了吗？他要把它写出来是做给美国看的，但美国看起来呢，现在的最新的消息是说有可能签得成这个贸易协议，但一个忧虑是说这个协议里面会不会有充分的一个监督执行跟那个惩罚的机制，而这个地方是现在还是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
嗯，是。那么桑普律师，既然您提到了有关于美中贸易战，还有这个中国官方现在正在这个讨论当中的外商投资法，我想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请教我们的小明先生啊。小明先生，我们看到路透社也就在星期一，在昨天也有这样的一篇报道，他说美中贸易战让今年的中国两会蒙上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北京方面势必要利用今年两会来作为一个平台，要来消弭或者减缓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战。所以这次人大的一个主要任务呢，就是要通过刚刚桑普律师提的外商投资法，在这个法案里面要来禁止强迫技术转让，还有禁止政府对外资企业的所谓的非法干预。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来谈一谈，您觉得这样的做法能够取得美国信任，能够来帮助解决美中的贸易争端吗？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外商投资法目前是出台的这种环境和这个贸易战是有直接关系的，有这个法律当然要比没有好一点，聊胜于无。但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党比法大，权比法大，这个问题不解决，任何法律在中国都没有实质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投资法并不可能取得美国，也不能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这当然是也是另外一条，就是说美国在中美贸易协商或者谈判中始终要坚持要设立一个协议的检查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如何去落实这些东西实际上比立法要难得多。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网友们对于今天的人大开议以及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啊？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说中共独裁集团的危机完全是自作自受，可谓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中国，在自吹自擂中要求世界的话语权， 当吹牛破了以后，就改为四处危机、惊涛骇浪，制造紧张气氛，是每个独裁者例行的公事。如毛泽东所谓的七八年一次的阶级斗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其实就是为了独裁集权之用。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呢，他说现在就说惊涛骇浪的确是太早了，连小浪都没有来。习近平虽然上台以来一直倒行逆施，但因为经济和社会有巨大的惯性，其后果其实并没有完全表现出来，特别是经济的巨大震荡都是政策慢慢累积的结果，虽然没有来，但一定躲不开。中国最大的经济风险和政治危机，其核心就是习的无能、无知、无耻所带来的。习就是中共改革开放最大的惊涛骇浪，也是全体中国人所痛恨的苦主。下面这一位署名叫刘华奎罗克的这位网友，他说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回顾历史，共产党政权通常不会改正自己的错误，只会一边鼓吹自己英明伟大，一边加强打压不同政见者，让不同的声音发不出来，自己则沿着错误的路继续滑下去，直到万劫不复。那么针对这几位网友的看法，我想继续请桑普律师是不是能为我们做一些补充和说明啊？那么您怎么样看刚刚有网友认为说，其实说到这个整个惊涛骇浪，这个最大的苦主和事主就是习近平，他们不认为在现在的中国，这个因为经济的惯性呢，他认为呢这个很多的影响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到来。我想先请桑普律师谈谈您的看法和分析好吗？
对的，我觉得网友都非常的聪明啊。其实说在真的这个贸易战真的是打击到中国的那个情况的真正的痛处还没有到来，你知道说10%的贸易那个关税是针对2000亿的商品，10%10%基本上完全可以在那个利润率里面可以把它消弭掉，但是如果25%就是25%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那我相信呢，这个贸易协议如果真的能够签订，可能是这10%会归零，但贸易协议会不会签订，还是说不签订的时候变成25%，这个是未知数。所以真正的危机还没有真正的到来。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危机是两方面的，主因是因为中国本身的经济是疲弱，这个是发展了这么多年，而且是权贵资本主义到达了巅峰的状态底下，那个必然发生的结果，是早来还是晚来的问题，现在已经30年了，是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的困绝的一个地步。那再加上有外因，就是外面的那个中美贸易战，那如果特朗普就是会把这个贸易协议推翻掉，就好像特金会一样推翻掉，那真的会加征25%的关税，甚至对于另外的2600多亿的产品加征25%或者其他的关税，这个会对中国整个产业会有非常实质的影响。比方说我常常在不同节目说过的，从关税到制裁也是另外一个着眼点。比方说你看到华为、中兴甚至以后的俊华等等，从关税到制裁基本上是一步之遥，但是我相信制裁就是关税啊，或者是甚至那一些禁令啊等等，就会成为以后未来这几个月美国对中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贸易战是不会停息的，新冷战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已经默默的在这一边去铺开了。那在这个情况下，中国是没有不可以应应的，它只能够继续做一些就是类似骗的动作、欺骗的、隐瞒的、捂住的一个方法来去面对美国跟世界的公民。所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这个恶化的机会会非常大。那而且它中国经济就算没有中美贸易战，这个也是非常严重，所以中国只能说哎，好像这一次的那个政府工作报告就不提这个中国制造2025，
是
不提制造强国的那个第一个10年行动纲领，但是还是有啊，因为到李克强的报告讲得很清楚了，他说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要强化工业基础跟技术创新能力，
所以就是换一种不同的说法是吗？
没错，互联网加智能，就换一个说法，基本上他是不提2025的2025， 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就大家聪明的觉得不会被他骗的。
嗯，是，确实啊。那么小明先生，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其实也注意到了桑普律师所提的这一点，他就说李克强在工作报告里为何没有再提中国制造2025，这是因为篇幅有限呢，还是真的是刻意在回避？小明先生是不是能延续刚刚桑普律师的分析，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当然这个从中共的基本国策来讲，它是不会发生真正改变的，它是改变的只是策略。所以从本质上讲，中共不会放弃在这种就是说这种战略的制高点的争夺上，所以表达方式上可能有区别，甚至可能转成一种类似地下的方式、保密的方式来继续运作这些东西。没有人会相信中共会放弃这种就是说和美国的这种在制高战略点上这种争夺，我们先不相信他会放弃的。
嗯，
好的，
好。
另外我想说一点啊，刚才呢，就是说有位网友提到，就是说中国最大的惊涛骇浪就是习近平，我觉得这个说法呢非常的精彩。中国的问题有中国制度本身的问题，比方说中国的经济制度，它窒息了这个活力，窒息了人的思想活力，窒息了经济活力，这是中国这个制度本身造成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制度还赋予了这个领导人独裁者的特殊的地位和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独裁者们他们本身有可能对这个国家的政策造成重大的影响，比如毛泽东搞的大跃进，那么对中国的经济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还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那么习近平他现在实际上又在重复毛泽东的罪恶，那么很有可能会让中国经济和整个环境啊，包括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自然环境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这些问题实际上和这个中国的制度有关系，但是这个制度又和这独裁又和对赋予独裁者的特殊权利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这也是习近平修宪以来对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影响问题。好的，谢谢。
好的，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探讨，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网上的朋友们有哪些看法与想法，然后我们再继续回到现场。下面这一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C 的网友呢，他说现在还谈不上惊涛骇浪，但是中共当局已经意识到了，他们强作镇静装作无事，实际上经济风险、政治危机随时会到来，或是黑天鹅，或是灰犀牛，可叹习手下都是无庸之流，能不能渡过难关很难说。下面这位署名叫 Jean Zhao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的言辞里一直都有打仗、反动势力、敌我关系这类刺眼，中国威胁论就是这么来的。微博关于两会所有官媒都不能评论，民生问题都不能，他们在怕什么？下面这位呢，署名叫张的这位网友呢，修宪不修宪，连任不连任不是核心，核心是司法独立，建立真正的民主监督制度，权力还给人民。那么这一点呢，我想你可能也是许多的中国观众朋友也非常关注的。我想接下来我们就琢磨到在政治方面的一些发展，以及今年的两会可能谈些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很多人问到，在2018年的中国两会的最大重头戏，一般人立刻想到的就是修宪，那么取消了习近平国家主席任期的这个限制。那么在今年的人大，重点可能又会放在哪里？我想是不是能先请桑普律师来我们谈谈。中国官媒一再强调，甚至在这次今年的两会前夕一再的发文说，两会再一次表明了这是中国式的民主。您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修宪满一周年，难道当局不了解这个去年的修宪所带来的一些不良的影响吗？
的确是延续了去年修宪2018年的那个把那个国家主席啊，还有那个副主席的那个任期取消掉，中共一党专政入了线啊，这个地方基本上现在还是继续延续下去。今年呢，就少讲一点这个政治上面的问题，但是基本上不改的啊。那你看到说这个，无论是李克强的报告，他也是每一次提到习近平，就是啊感恩戴德啊，都是每一次尊崇他非常厉害。但我们肯定的依据是，这一次修宪，这一次人大的重点应该是放在一些经济上的立法。那而且还有那个就刚刚提到外商投资法是一个重点。那另外的你也看到，在那个全球的贸易战上面， 它要怎么应付是另外一个重点。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还有一件很重要事情，是去年那个这个两会之前有一个叫十九届三中全会，这是中共的，就是2月26号跟28号，就是去年2月底召开的，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这个
四
中全会的时间。那通常中共的那个四中全会、三中全会才是整个决策或者那个放风的主要的环节，两会某程度上都是一些结果上的反应，那在结果反应出来都已经是晚了，所以通常是在中共的十九届的或者说什么届的那个三中、四中、五中或者什么中的全会里面看得到他们究竟要怎么改。比方说去年的修宪就是从那个三中全会里面这个放风出来的哈，他之前已经放了一阵子，现在呢我觉得他是一种挨打的状态，他还是坚持原来那个习近平所讲的所谓的七大风险啊，就是六个稳这些东西，但是他有没有新意呢？两会无论政协还是人大没有提出新意，重点是说如果真的他内部的权力能够真的是能够得出一个比较好的共识，才可能有四中全会嘛。所以大家可以猜测现在中共内部高层里面是相当混沌，还没有办法去定出一个召开四中全会的日期。大家知道比方说以前毛泽东很长时间不开会是因为说他可能失势，可能是失落了一个政权，但是他一旦开会的时候他一定大权在握的。那我相信现在没有办法开四中全会，对习近平来讲也有这样的一个况位，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这个人大看得出李克强啊今天出来满头大汗啊，每一年都是满头大汗的讲一遍，不断擦汗来讲话，所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报告呢就给人家水分非常多啊。那而且他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方法怎么做，每一次讲不好的那第二句又讲也有好的，讲了一句好的之后有说一句不好的，比方说他有讲就放水养鱼啊，就是要把资金挪到民间去，但同时要地方呢要过紧日子自己筹措资金，而中央呢要开源节流，央企要把它的收入上缴，所以一一养，所以这个东西呢是等于说说完等于白说吗？那比方说你说减税最后也要发债，那不是一阴一阳是不是互相抵消掉吗？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不会对这个工作报告或者甚至这个人大有很大的期望。
好的，非常感谢桑普律师的分析啊。那么小明先生，确实桑普律师刚刚提到了几个很重要的重点，从李克强的这个报告内容来看，一阴一阳的这样的一种相互的这种弥补的作用。那么另外呢，他也提到了四中全会没有开，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这一点也点明了中共党内现在面临的一种局势啊。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今年的人大如果在这样的一种局势下，今年的人大还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吗？
应该说今年人大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实际上因为中共在政治上他没有达成默契达成统一，所以这个人大更多的是一种演戏，纯粹的一个走过场，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那么对当局来说，实际上他们目前主要是在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知道按照去年的官方官布的公布的数字，经济已经下滑到了近30年的最低点。
嗯哼，
那么经济发展停滞对中共当局来说，这会危及到他们的统治合法性问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危机就可能意味着社会危机，就可能危及到中共的统治。那么现在我们从李克强这个报告里可以看到，现在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李克强两次提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投资啊、稳预期这六稳，其中稳预期提到了3次，这说明中共当局实际上对这些对经济的不稳，或者说对金融啊、外贸这些，我们把它看社会和经济问题总和的话，他们已经感到了严重的问题。在一个这么一个政府报告里，居然重复提到了3次这个话题，这实际上是很罕见的。就写小学生写作文这么写，也有点不太合适。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能看得出来。他们确确实实目前的重点实际上是一些具体的实际事务， 政治上的大方向问题，现在大概他们已经党内根本达不成共识，所以只能搁置。好的，谢谢。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怎么看呢？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Paul Molly 的这位网友，他说：“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并存，这是现存的，因为法治不独立，所以才有西方国家围堵的政治风险。”国际政治不稳定，自然影响国内政局。因为司法不独立，所以才出现贸易战、贸易制裁。不管怎样，法治不独立，各种风险就蜂拥而至。中国急需要解决民主和法治。那么下面这一位呢，是刚刚也来过给我们提供他的看法的这位网友，他叫张张。这位网友他又提到了，他说共产党应该了解很多老百姓的需求才对，特别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很多人和国际互动后对民主进程的需求很大，同时共产党应该也很清楚，不推进政治民主体制改革是根本完成不了反腐等亡国亡党的问题，这应该很清楚才对啊。下面这位网友建一曾，这位网友他说呢，中共一直强调党领导一切，这非常明确地表明他绝对凌驾于宪法和一切法律之上，所以他的任何法律都是伪法律，是保党的工具，不管是外商投资法、知识产权法等等都不可信。美国政府如果看不清中共这一切欺诈的伎俩，那真是无药可救了。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讨论，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几位网友的看法，我想请桑普律师来谈一谈。刚刚有网友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不推进政治民主体制改革是根本完成不了反腐等问题。那么另外也有提到说中国急需要解决民主和法治，但这些问题是不是就列于在所谓中国当局所说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的范畴里呢？
我想那个民主的体制、法治的体制，尤其是人权、自由的法治的体制，是反腐的重点。现在共产党其实这么多年来讲的腐，基本上都涉及到还是私德的问题，甚至是个人操守，甚至集团的问题，但他从来不讲是制度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这个整个专政独裁的机制，哪有一个不腐败的？每一个垄断的经济权利、垄断的政治权利，就是腐败的冤首，所以这个地方是改不了的，除非你制度上也有根本的不改变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都要很清醒的了解到，现在这个中国哈，就是无论是你大家讲的这一些经济上面的那个所谓的改革，甚至他定了什么指标，你看到李克强的报告，基本上都定下了指标。基本上是半计划经济，它也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甚至市场经济的范畴，不是，它是一个呢定了一个指标要去跟循，当你有指标出来，你有任务要做的时候，定指标的人就拥有权力嘛，这个权力就是一个寻租的一个工具，甚至你看到那个比方说地方债要发行大幅拨钱，但如果说没有媒体的监督，没有独立的司法，试问怎么样去改变呢？这个已经不只是民主选举的问题而已，这是当然民主选举非常重要，但更是一个司法独立跟媒体自由的问题，新闻自由的问题，否则没有一个真相能够公开。你看到这一次的两会，每一个两会的代表来到那个北京，他的酒店都是围上的铁丝网的，铁丝网去困住他们，他们难道在监狱里面吗？所以这个地方完全没有自由，记者问他们问题，他们就受制于刚刚说的禁政令，就变得说大家都不想回答问题了，甚至回答问题都是套好的问题才能敢回答。这一种是什么样的新闻自由，什么样的风气呢？那当然他很怕，因为说习近平现在是因为定于一尊嘛，就是这个地方非常的严重，党内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我看到很多人讲让子弹飞一下嘛，就是说让他这一种东西飞一下，他先晋升，等到他真的出了大包出了大事，那很多人就会跳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他现在面对的非常大的那个东西，为什么他增压低几红高几黑，问题就是他出在这个地方，因为他知道人心浮动，人心不满，那这个地方呢也是现在这个时节，无论他喊多少次的反腐也是不行的。那当然说，最近那个吴卓恒在爆料，
香港晨报，
他是香港晨报的那个吴卓恒，他就说，哎，习近平呢，在香港，所以通过这个很多方法拥有很大的资产，是中国最大的贪官，他的家族非常多钱，啊，我无从证实这些消息啊，但我可以看到，有点况味是，不是我重点不是习近平有多少的贪款，重点是以前这个吴卓恒这一种，在情报系统里面非常靠近习的这一批人，他现在脱线了，就等于说中共对他整个情报系统的控制力开始乱了套了。那乱了套这个情况会衍生什么效果呢？是说大家很多党员看你演戏，大家知道说整个中共从中央到每一个毛细孔的指挥监督力量已经到了尽头了，开始有裂缝了，那这个地方衍生下去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嗯，
因为吴卓恒事件看到他整个情报系统这个破烂，这个地方是一个我的分析。
是小明先生，我想请教您，刚刚这个桑普律师提到了这个中共对于党内的这种控制啊，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这种以这种强压的方式来压制下去。实际上有一点很有意思，我们注意到去年的人大会议上，当时在这个新任领导人习近平要按宪法来宣誓就职的时候呢，场内进来了这个中国三军这个仪仗队踢正步进入会场。那么当时呢，很多媒体报道说这个在场的人大代表都看懵了，这也让很多的中外人士说很少看到一个国家的议会有军人踢正步进入到会场当中。那么当时也有很多人分析当时这样做法的意义何在。那么今年甚至还有人说我们还会看到类似的场景出现吗？特别是习近平在党内遭遇到这么多的不满声音，您的看法呢？
恐怕还是会有的，这种军队的这种仪仗的介入，这可能和习近平的个人偏好有很大关系。习近平对这种仪仗队啊，对这种大规模的这种仪式有特殊的兴趣，但是也和中国当今的总体的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刚才您也就报道过，五四运动100周年，六四30年，还有西藏反抗这个30周年，类似这种事情60周年，类似这种情况很多，所以大家都对今年的预期可能有一种非常担心的地方。我想习近平可能还会更会强调军队的作用，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不出现倒可能是一个特殊情况了。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啊。下面这一位是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说，据英国大独裁者，巨婴的婴是婴儿的婴，据英国大独裁者习近平初一资质就敢进清华，就敢拿博士学位，志大才疏是他的底色，被美国精英商人总统川普耍得团团转，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习目前的窘境本质上就是习这个满脑子假冒伪劣知识的中国巨婴，面对外部世界的事实和理性时所必然表现出的不知所措。还有这位署名叫 Regan Wen 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中共就如同一艘船底到处漏水的大船，船长不断对外航行中吹嘘自己的船多么大，而船底下那些水手不断地在往外抽水和排水，这一点倒是挺形象的。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就如同小明先生刚刚也提到的，今年确实对于中共执政党的这个中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同时也是非常敏感的六四30周年，那么另外美中建交40周年，很多的周年都聚集在2019年。那么也有人说，刚刚实际上我们提到了今年的人大到底赋予什么样的重要任务，您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任务，但是应对2019年这么多的一些挑战，那么在维稳方面，在国防方面，刚刚您也稍微提到了，您认为在今年的两会在人大上是否还有可能通过相关的法律，在维稳上，在其他的方面来维系住2019年这个中共执政的这种合法性与权威呢？
嗯， 现在据公开的消息，比方说外商投资法啊，比方说退役军人保障法，退役军人保障法某程度上是维稳的法，因为它是要镇压住是退役军人的那些想法。那你看到中国的民怨非常多的 P2P 哈，还有到那个疫苗的事件，甚至猪瘟的问题，甚至到我们讲到的就银行金融体系的混乱引起的那个破产等等的问题，也是水深火热。尤其你看到这最近那个民企就是比较被割韭菜，外资也减少，这个地方对于中国地方债务慢慢就是大幅度的扩张，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来讲不是一件经济来讲不是一件好事。那我刚刚讲到你引述的一些东西，我就想到四个大字：逢久必乱啊。因为今年是五四运动啊，1919年的100周年嘛啊。那另外的你也看到到是从1949年中共的建政，1959年西藏或者吐蕃的被镇压，那1969年珍宝岛的战争哈，那之后你看到1979年有成越战，就是所谓的中越战争，那之后1989年大家知道是什么事了，六四，那而且还有那个1999年老人工被镇压，之后2009年大家看到新疆的75事件，每一次的九都出了一个大事。那今年会不会重复一个这样的动作呢？肯定会，这个有很大的忧虑嘛。我没有水晶球在前面，我不知道今年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因为太多的庆祝的活动啊，甚至比方说你看到在10月1号会有那个阅兵的问题啊，这个是他会举行天安门的阅兵，因为今年是建政的70周年嘛。那所以看到这个地方，他每一次有群众的活动等等的惊弓之鸟非常严重，他会抓得非常紧。但有一个特色是，中共的操控这么紧的时候，中国的公民社会维权的团体基本上现在被打压得非常严重，所以这个跟10年前、20年前、30年前也没有办法相提并论。所以会不会出现新的动荡，我不清楚。但看来反对的力量在中国里面是真的被打压得非常惨。被钳制的非常厉害，那所以他不一定会立新的法的，他是会加强力度来做，就是把这个维稳所谓的保护政权的东西做得非常绝。那这个地方今年会是一个非常风声鹤唳的一年。但你知道这个每一个围抓得这么紧的时候，当拳头握得最紧的时候，主动权不在那个抓住这么用力的那个拳头，而是被抓的那一方，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被抓的那一方有什么反应，所以现在他是有一点是把主动权给回去中国的民间社会，重点是民间社会现在很多被操控，很多被监控，很多的无力感，但希望这个能够排除。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有关于今天的两会的相关内容，我们讨论就到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在香港的桑普律师还有小明先生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加拿大启动引渡程序，孟晚舟要如何应对庭审，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